圣经到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就是刚才巴力斯说的这段的经文，历代志下第七章的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起身来朗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我们今天很高兴有 CCIC 沈和瑞的熊聪传道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来分享信息。那独居的名不列在万民之中。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熊传道。
弟兄姐妹们，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愿你在我们当中显明。主，你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主，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主，从永远到永远，你是那位不改变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够到 Tri Valley、来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那么大家可能知道、我是 CCIC San Jose 的粤语部的传道，所以我平时讲道的时候都是用粤语讲的。那么今天呢，就特别的高兴可以用国语来跟大家分享信息、所以非常的开心。那么等一会儿，如果我要是讲的过程中，如果一下子给说起了方言，那么请大家也提醒我一下，让我赶紧转台，那么今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就稍微的特别一点，我之所以有感动要跟大家分享今天这样的一个信息，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新闻上面，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关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个新闻。而且呢，对于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现在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毁誉参半。有很多喜欢以色列的人，爱以色列的人，也有很多不太喜欢以色列的朋友，什么样的看法都有。而且我同时我也知道，对于我们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我们对以色列这个民族，他在圣经之后的历史，他们在圣经之后的那部分，他们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可能我们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动和这样的一个紧迫感，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从而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在过去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那为何今日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他的性格是如此的不同以及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来看待和对待以色列这样的一个民族那么说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弟兄姐妹们肯定会想到他有很多的与众不同之处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被罗马帝国毁灭了他们的国家，分散逃离到世界各地长达2000多年之久，甚至他们的长相他们的外貌都因为在不同的地区长期的居住生活甚至通婚呢，都发生了一些改变。你肯定会看到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可能长得比较像白人的， 但也有不少是像阿拉伯人的，甚至有像东亚人哈，还有黑人的哈。但尽管他们分散在全地，他们的外貌哈，都甚至都产生了一些改变，但是他们共通的信仰却没有灭绝，他们的文化没有中断，他们在异国他乡一直持守着这个独一真神的信仰哈，他们祖祖辈辈传递下来的这个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并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中断。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他们所经历的啊这样的困难、挑战和逼迫，是超乎想象。他们的民族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史。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苦难深重的民族之中，我们却看见他们之中诞生了大量的对世界影响深远的这些著名人物。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人啊，他们在他们之中有科学家，对不对？爱因斯坦、波尔、奥本海默，有金融巨头，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有沙逊家族，对不对？有索罗斯，有洛克菲勒啊，有政治金融界的名人，比如说像基辛格呀、布林肯呐、耶伦呐、伯南克啊这些人。然后也有我们现在的科技界的名人哈，比如说这个 Google 的创始人 Larry Page 啊，有这个 Meta 的小扎，还有这个 OpenAI 的这个 Sam Altman 哈，这么多的人哈，这些耳熟能详的这些人，他们全都出自这个民族。而且以色列大家知道哈，它作为一个国家，它实际上只有900万人，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只有900万人，哈，他的国土被三面包围，被阿拉伯世界三面的包围，哈，他的国土面积只比我们的麻州稍微的大一点点，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却是世界上公认的发达国家，他是军事强国，他是科技强国，他是农业强国，同时他也是文化大国，而他们以色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民族啊，也就是我们在旧约圣经之中的主角啊，以色列人。正如圣经上所说，他说：“看哪，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其实，每当我读到圣经中神关于以色列啊对他们的这种带领、应许和看顾的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为什么？因为神对他们的应许和很多的预言都一个接一个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都应验了，有的甚至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啊去应验的，甚至成为了他们后来他们历史经历中非常生动的描绘啊。那么在讲他们这所有的经历之前，我想先跟大家看两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那就是首先我们的神是如何看待以色列的。耶利米书31章第3节，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从起初，神就以亘古长存的而且深沉的爱来爱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族群。我想没有什么比这节经文更合适来形容神对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心意。神从来没有违背，从来没有违背他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对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根本的感情，以至于尽管以色列人在跟神的这个同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过去的数千年之中有太多的高高低低，有太多的高山有与低谷，甚至神对他们也有非发怒的时候、生气的时候、管教他们的时候，但是神对以色列他的基本心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神，以色列的神，他是永不改变的那位神。但是其次，我们也需要看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神同时也借着历代的先知告诫他们说，他不但有怜悯慈爱的那一面，他也有非常严厉和公义的那一面。如果他们违背圣约，偏行己路，神的烈怒和管教也会临到他们子民。就正如《申命记》28章所说的， 他说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异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他们必将你困在你各城里，直到你所倚靠高大坚固的城墙被攻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那些国中你们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请大家记住上面这两段话，可能你现在还没有什么感觉啊，但如果你结合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些经文真的是非常生动贴切并且真实的描述以色列人他们后来的遭遇。神的话真的是一点一划都不会改变，不会废去。那就让我们在历史的进程之中，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事情都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从圣殿被毁之后到中世纪之前这段时间。我要用什么样的经文来形容这样的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这两段经文作为这一段时期的注脚是挺合适的啊。以色列所有的这种刚硬和悖逆在这两段经文之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所说的话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明白，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他们真的不晓得。这些还居住在应许之地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要从应许之地上被拔出来，分散到世界各地，流散列国，要长达1800年的历程即将开始。我们知道不少人以为说公元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攻陷耶路撒冷并且拆毁圣殿，可能就是犹太人最后的这个流散到世界各地的大流散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开始。但是实际上犹太人他真正的大流散是开始于公元后132年在犹大地发生的一件大事，从此之后犹太人才被分散到全地。当时犹太人巴科巴带领以色列人们发起了这个反抗罗马的这样的一个起义，他们杀死罗马公民，拆毁罗马的神殿，宣布独立。而这个起义的领袖巴科巴他就被许多的犹太人称为星辰之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巴科巴就是要应验民数记中所预言的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的那一位拯救者。也难怪我们很多时候那种骑马打仗的那样的一个将军的英雄般的拯救者的形象，他对以色列人的吸引力往往真的是高于那个谦卑的骑着驴驹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救主，他的吸引力总是比我们的这位救主更大。而且更关键的是巴科巴起义他反抗罗马甚至一度取得了成功，他们顺利地夺回了耶路撒冷，甚至在他们新发行的钱币上面刻下了拯救锡安这样激动人心的口号来证明他们的成功。这个巴科巴看起来确实像救世主，对吗？这像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选择确实很像救世主。但是这些激动兴奋的犹太人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巴科巴起义的时机这么巧就正正地撞在了枪口之上为什么？因为当时统治罗马帝国的那个皇帝哈德良，他是一个武功卓绝的雄心勃勃的皇帝，而且同时这个皇帝他也是一个 gay 他有一个十分宠爱的男朋友叫安提诺乌斯他所宠爱的这个人前不久正好掉进水里面给淹死了所以历史学家当时就记载说这个哈德良皇帝他当时居然不顾颜面的在众臣面前痛哭流涕并且下令说要为他这个安提诺乌斯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到处的给他兴建雕像和神庙，把他封神来崇拜他正当这个哈德良皇帝他痛不欲生的时候，犹太人发动了巴科巴大起义 而且大家都知道，犹太人他是我们旧约圣经的教导，他是反对偶像崇拜和同性恋的。所以呢，他们在摧毁了各种的雕像和神庙，杀死罗马公民，发动起义，宣布独立之后，你觉得这个罗马皇帝哈德良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不对？大家可想而知，罗马的这个哈德良皇帝他不会轻易的放过这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的起义正好给哈德良皇帝他那个无处宣泄的悲愤情绪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泄的管道。所以公元132年，这个罗马皇帝他直接派出最精锐的部队啊，以毁灭性的军事行动，在这样一块本来就很小的土地上反复的进行疯狂的屠杀。而且他一杀不是杀三天哈，也不是杀三个月，而是整整的屠杀了三年，毁灭了将近50多个城市，1000多座村庄，将60多万犹太人杀害，还有大量的人口把他们以比牲口还要低的价格卖到了罗马全地成为奴隶。而且为了根除这些犹太人的隐患，哈德良皇帝他当时还想了一个他认为很聪明的办法。他说，我要在地图上彻底的消灭犹大帝这个名字，那怎么办？那他就用犹太人的他们的敌人啊，非利士人的名来命名这块地，来羞辱这些犹太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巴勒斯坦哈、这个名字的来源哈、意思就是非利士人之地哈。而且这个还没完，这个哈德良还在耶路撒冷废墟上面他重新盖了一座罗马城市，叫 Aelia Capitolina 哈。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之中，他修造宙斯的这个神庙啊，修建他们罗马的这种众神的雕像，以此来抹去犹太这个国家的痕迹啊。这一通操作，罗马帝国这一通操作，对犹太人来说就如同杯盘倒扣，把他们要抹除净尽，要把他们的痕迹抹除净尽。但是幸好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它有很多的大型的建筑，它是用巨大的石块建造起来的，所以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么一点点的遗迹还可以长久的存留下来，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多个世纪之中，尽管遭到了罗马人巨大的这样的摧残，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仍然是千里迢迢的回到他们已经被成为废墟的耶路撒冷上去哭泣，去哀悼，去怀念他们曾经的圣城、圣地和圣殿。其实以色列人他们的这所有的所做的事情，真的是让我想到中国古代《诗经》之中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句，叫做“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意思就是，那些懂我的人，他知道我是为了国破家亡而神伤，而那些不懂我的人，还以为我一次又一次的往那里跑，是不是有什么好处要得，是不是有什么利益上的所求。同样的，对于许多不明白以色列的人来说，他们搞不懂以色列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千里迢迢的跑到这个成为废墟的耶路撒冷之中，他们是认为说，他们是不是这个废墟下面是不是有矿啊，是不是底下有什么宝贝，但真正明白他们的人，懂得他们历史的人，就知道这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以色列人对他们这个国家、对神、对圣地、对圣城、对圣殿被毁的那种伤痛和那种巨大的哀思，表达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而这样的一个哀思，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才能真正的完全的体会。耶路撒冷的这堵哭墙，对其他的民族来说也许就仅仅是一堵墙，也许仅仅是一个旅游的景点，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堵墙却承载了他们整个苦难和充满血泪的历史。罗马帝国对巴克巴起义的镇压，对应许之地的犹太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由此开启了这个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的犹太人的大流散。他们流散到罗马帝国的全境，甚至到达更遥远的国度，那么这些分散到各处的犹太人，他们后来又如何呢？ 他们的苦难的日子是否到此就结束了呢？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哈，罗马帝国在公元第四世纪的时候，它成为一个基督教信仰为国教的帝国。那么一旦基督教信仰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犹太人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它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呢？这让我们想到说，新约中的犹太人，他很多时候他的形象到底是更正面的呢，还是更负面的呢？对不对？所以你懂的哈，一旦基督信仰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其实犹太人虽然没有遭到帝国，来自帝国的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哈，但是他们在民间的处境确实是不太好的哈，以至于当时罗马皇帝哈，他也是个基督徒哈，他提奥多修二世哈，他都不得不出来颁布法令来干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法令是怎么说的。这个提奥多修大帝他说，为了回应犹太人可怜的诉求，我命令禁止以基督教名义伤害与迫害犹太人，不得占有焚烧犹太会堂，那些真正或自称基督徒的人不应对安宁生活未触犯律法或与律法抵触的犹太人施加暴力哈。如果连皇帝都出来需要干预的话，所以你可以了解到这些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他们当时他们的生活的处境是怎么样。但是总体来说，犹太人这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处境还不算特别糟哈，尤其是跟下面的这个时代相比。我们看第二个部分，中世纪犹太人的处境。我会用什么样的经文来形容这个时代犹太人他们的遭遇呢？耶利米书24:9，神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和咒诅。神说犹太人是他的长子，是神所爱的，是看为神眼中的同人。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们在悖逆妄为违背圣约，杀害先知，甚至钉死神的儿子之后，神还会视而不见呢？对不对？当神的管教临到的时候，他们的遭遇会有多么的悲惨，会神的管教会有多么的严厉呢？对不对？我们知道神既有慈爱怜悯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严厉公义的那一面哈。但是我在讲他们遭遇的灾祸之前哈，我先讲一个好的方面，那就是分散列国对犹太人来说，他带来的并不全都是坏事，也有好的方面啊。他们分散到列国之后，其实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他们没有固定的国土，反而让他们可以游走于世界各地，游走于各国各大洲之间哈，在他们这些之间成为一个商业贸易的中间人哈，可以从事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货物啊、金融啊，或者货币兑换之类的各种业务，并且这些犹太人也参与构建了那个时代世界范围的巨大的商业网络哈。没有了固定的国土，反而促使他们学习和掌握多国的语言和文化，走南闯北，以至于不少人因为经商而致富哈。而且这些犹太人他们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除了普通的生意之外，当时的欧洲的基督徒他们是不可以做有些商业行为的，比如说放高利贷哈，但是基督徒不能做，犹太人他是在这个方面并没有特别的禁忌哈。所以这样一来，犹太人从中其实可以积累不少的财富。但是哈，财富积累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灾祸。一方面，当时的基督徒对犹太人的看法哈，就是比较负面的看法，比如说因为这犹太人哈，他们钉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而且他们还逼迫了我们初期的教会啊。那么另一方面，他们在生意上所获得的巨大财富也给人们对他们带来了很坏的印象，觉得他们是贪婪狡诈哈，欺骗的这样的一个代名词。所以这所有的这些因素叠加之后哈，为他们在中世纪 之后的欧洲各国的遇到的灾祸埋下了伏笔。那么我只举几个比较影响特别大的例子。第一个是公元1144年，在英国这个 Norwich 这个地方，当时就有一个小男孩被发现在森林里面，被人用刀给刺死了。那么很快呢，就出现一个谣言，他就说每年犹太人在这个月节的时候就要杀害一名基督徒的儿童来献祭这样的一个非常荒唐的这样的一个谣言，结果没想到当时流传到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这样的轩然大波，引起了一大波的这种反犹排犹的这样的一个风潮，以至于到后来从12世纪一直到19世纪这样的这种毁谤，所谓的血迹毁谤，这样不断的在欧洲的各地不断的层出不穷，以至于每年将近逾越节的时候，这个只要有儿童如果不幸的身亡了，这个犹太人的社区就会惴惴不安，就非常的惊恐，因为周围的人就会认为可能是他们杀害了这些儿童献祭甚至当时还有人用这些糖果来收买那些无知的儿童，来让他们来做假见证，来指控这些犹太人，以至于他们整个社群被处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荒谬的事件这是血迹毁谤，而另一个是黑死病毁谤大家知道当年的欧洲的黑死病使得欧洲人口在短期之内减少了 30% 左右，差不多每三个人之中他就有一个人死亡甚至是当时整村整村的人都灭亡他比 COVID 比我们现在 COVID 真是厉害多了。但是奇怪的是，唯独别的社群都受到这个黑死病的影响非常大，但唯独犹太社群好像受这个黑死病的影响是比较小的那你请问大家觉得这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为什么别的社区受到这个黑死病的影响都那么大，但犹太社群受黑死病的影响反而比较小呢？其实大家大概都能想到因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方面，因为犹太人他相对来说比较喜欢他们的，对不对？他们信仰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俗比较特殊，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比较喜欢聚居在同一个地方，相对来说是一个就比较产生了一定的隔离效应，这是一个方面。但第二个方面更重要的就是犹太人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和传统，他们非常注重保持洁净所以这个犹太人这个社区受到黑死病的这个影响就相对比较小。但就是因为这样这谣言又四起，他们就说你看我们受到这么大的影响，但犹太人他受到影响比较小，那肯定就是因为是犹太人带来了这样的灾祸，所以我们都受害，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小。所以你看这样又一个谣言起来导致了整个欧洲对这种犹太人这样的一个仇恨以至于当时他们这个整个国这个社群对犹太人进行了这种严刑拷打这种火刑处决这就是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当时的这个生活真的是有点昼夜惊恐朝不保夕的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当时《生命记》中提到的这句话，当我们再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有更深的感觉。《生命记》中28:66说道，他说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这些形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切。而且在中世纪的时代欧洲各国也发生了多次的大规模的排犹的浪潮。如果弟兄姐妹们你看这样的一幅图的时候，你会看到大量的箭头，这所有的这些箭头就是见证这些犹太人在逼迫之中分散各地四处流亡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写照。有很多的犹太人我们可以看到流散到欧洲这样的一些地方东欧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在乌克兰、俄罗斯这些地方、波兰这些地方还有不少的犹太人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 而且当年我们知道在西班牙那个时代哈，15世纪左右，西班牙地区在排犹运动的时候，他们给犹太人说，给你三条路，第一个你自己离开这个国家，第二个你转信天主教，第三个就是处决，哈，就是死，就是给他们三条路，以至于当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一带的犹太人，他们在那个年代，哈，15、16世纪那个年代，就已经开始往非洲西部的那些岛屿上跑，甚至有一些后来都到达了南美洲，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啊，亡命天涯啊。这就像《生命记》所说的，他说在那些国家之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并要分散全地，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和咒诅啊！这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夸张。所以犹太人在中世纪的历史之中，他真的是充满了苦难。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在当时的这个欧洲这个地方，犹太人遭遇了这么多的苦难，那么当时在哪个地方，在什么地方，犹太人的生活会相对比较平安一些呢？会比较受到包容和保护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哈，犹太人反而是在这个穆斯林世界哈，在阿拉伯世界之中，相对来说是有比较平安的生活的。甚至犹太人当时在穆斯林的统治之下，甚至出现了一个全盛的一个黄金时期哈，当时出现了黄金时期。所以你可以看到犹太人在历史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中，他们和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他们是可以比较和平共处的，相对来说哈。那么真正的阿拉伯世界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大规模的冲突，实际上基本上是在过去100多年之内爆发的哈。所以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持续千年的那种仇恨哈，他们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在过去100多年之中爆发的。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面来看第三个时代啊，宗教改革以及我们基督新教对犹太人的态度。那么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说，这个中世纪啊，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些逼迫啊，这些什么的，那都是天主教的旧账哈，跟我们基督新教，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很支持以色列的哈。当然，我们现在确实，我们基督新教对以色列确实是很支持的。但是有两点哈，我们稍微的澄清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中世纪的时期哈，我们基督新教和天主教还没有分家哈，还是一家啊，所以你说天主教的那些东西跟我们不能说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么第二，而且第二点就是，基督新教虽然在大部分时期对犹太人确实是比较友好的，但也并不总是友好的哈。我先给大家看一段言论，大家猜一下这些话是谁说的？我请大家来看一下，并且来猜一下这些话是谁说的？这绝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说的。要烧掉他们的犹太会堂和学校啊，摧毁他们的房子，没收他们的财产，要把他们赶出国土啊，要为这个过去所经历的逼迫报仇哈。大家猜一下这个话是谁说的？这绝对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人物说的哈，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是知道他的哈。我有没有人猜这个是希特勒说的？有点像，对不对？这个有点像啊。但其实这个人是我们新教的弟兄姐妹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人说的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一个德国人哈，叫马丁路德哈，就是他说的。但是首先我需要声明一点的就是哈，马丁路德原本哈，他是比较愿意传福音给犹太人。当别的人对犹太人态度不好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愿意传福音给犹太人。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原本真的是比较友善，但是传来传去不成功，而且遭到了很多的反对抵挡之后啊，他的态度就改变了，以至于到晚年的时候就写下了这个 这个著名的这卷书哈，《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这样的一卷书哈。结果这卷书真的对犹太人他们后来的经这个生存状况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哈，甚至是在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当时这他的有一些言论都对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产生了某种程度上面的推动作用和影响啊，这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以至于现代的路德宗都要对于这些东西要进行一些澄清和说明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如果我们看这个教会的历史，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在理想当中，在理论上应该做出美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哈，但是在现实中，在历史上面，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广义基督徒所做出来的事情，偶尔，我是说偶尔哈，会比较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偶尔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心意认识不够全面哈，行事不求问神。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事有点太血气、太冲动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打着神的旗号，却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啊，忽略了圣灵的带领。这不得不说，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哈。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要说，作为许多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啊，难道犹太人、以色列人就都是好人吗？难道犹太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吗？当然不是哈，他们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需要被拯救的罪人哈。他们中间那些所有的刚硬、悖逆和各种犯罪，惹神发怒，这些也都是有的。所以我在这里说的这所有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觉得说以色列人做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哈，因为他们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其实他们也是罪人，对不对？他们也需要拯救，他们也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啊。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哈，我们基督徒不应该仇视犹太人，反而是要祝福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呢？我列几点理由在这个地方。因为第一，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啊。第二，那些将福音这些传开的这些初代的使徒们，很多他们早期也都是以色列人，而且圣经也说这个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啊，外邦人最早也是从他们这个地方领受了恩典和祝福，而且神并没有弃绝他们，对不对？神将来还是对他们有神他自己的心意和带领的啊。而且神自己也说，他说祝福以色列人的就蒙祝福，那些咒诅以色列人的就要蒙咒诅。以色列人当然有不符合神心意甚至大大惹神发怒的时候，但是神的根本心意，正如我们从一开头说的，神的根本心意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他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因为神对以色列的选召和恩赐是没有后悔的。我们的神是不改变的神，神没有咒诅的，我们岂能咒诅呢？对不对？神所祝福的，我们岂能不祝福呢？对不对？那些认为以色列人已经完全的被基督徒、被教会替代了的人，我觉得他应该好好的读一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以色列这个民族并没有完全的被现在的基督徒和教会所替代啊。那么这作为以色列，他作为一个族群，你看到他经历的所有的这些苦难哈，就像神说的，他说这些神的子民他要惊呼，要熬炼，神要熬炼他们如同熬炼银子，要试炼他们如同试炼金子。神从来不会溺爱放纵他所爱所拣选的啊，小到个人，大到群体啊，都是如此。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所有的这些经历和苦难带给了他们什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给这些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哈，他们带来的是对他们这个民族性格上面的这种塑造啊，给他们带来一种极为坚定的意志，给他们带来一种对这种同胞的这种真爱啊，对他们同胞性命的这种爱啊，带来了这种极强的凝聚力，使得这个民族即便是分散在世界各地，仍然始终坚守着他们这个民族的认同啊。苦难使得他们 格外的珍视他们同胞的生命，以至于甚至出现过以色列人曾经用1000个关押的俘虏来交换他们一个自己同胞的例子，而且这一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士兵，但是他们却用1000个俘虏来交换他们一个同胞的性命，因为这所有的这些苦难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共识，就是当全世界都抛弃我们的时候，我们都绝对不会抛弃我们任何一个同胞的生命。这就是以色列人。第二，苦难也促使他们从世界各地最终回流，回归到故土之后，经历千辛万苦重新成国以后，这些苦难促使他们奋发图强，使他们成为强国。即便他们的人很少，地很小，但是他们却成为科技、经济、农业、军事方面的强国。这个苦难促使他们奋发图强，成为一个强国。第三，这个苦难也带给他们一种很特别的性格，其实他们早就有，但是更加的促使他们这样一个性格的形成，那就是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对于这个恩待过这个民族国家的人或群体，他们都知恩图报，而那些在大逼迫之中那些哪怕你是对一个犹太人有救命之恩的，那你都是他们整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恩人。他们自己说的话，他说你若救一人命，如救全世界。你对我们一个犹太人有恩，你是对我们整个民族都有恩。所以到了如今，你可以看到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中间保留的一个叫国际义人的这样的一个名单这些名单之中所有的人都是当年在大逼迫大患难之中保护过以色列人的这些外国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德国人辛德勒，对不对？大家可能看过这个电影叫辛德勒名单这个德国人辛德勒当年保护了很多的犹太人以至于他最终安葬的时候，这个德国人反而是葬在了锡安山上面这是犹太人对于他们的恩人他们的回报。而那些曾经屠杀过逼迫过他们的敌人，对于这些人，哪怕是逃到天涯海角，哪怕是要挖地三尺，以色列人也要将这些人绳之以法所以这就是犹太人在苦难之中塑造的那种性格，有恩必报，有仇也必报。那么最后一点，苦难给以色列人带来了什么？其实这些苦难也促使他们当中那些敬虔寻求神的人，他们更加的紧紧的抓住神，更加盼望神的拯救，更加盼望他们的救主的来临。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盼望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神的选民，他们能真正的看见认识到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谁早日的能够得着救恩，让他们整个民族能够真正的蒙福，神的选民能够真正的蒙福。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他们历史的这些所有的经历之中，虽然逼迫甚大，但是他们却始终的坚守信仰，并且在艰难的处境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他们的信仰，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先祖跟神所立的约。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别的任何一个民族，可能有人会说以色列人这么多问题，出了这么多岔子，对不对？神选他们他们可能太差劲了，是不是？如果选我们，可能我们一定能做得比以色列人更好。我觉得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可能前选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民族真的是比不上以色列人。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年其实在历史之中为了坚守信仰而集体寻道的例子真的是不胜枚举今天没有时间特别多讲，他们为了信仰在生死面前集体寻道的例子真的是数不胜数。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祷告一下，神没听我的神没按我的想法成就，就对神大发脾气，大发抱怨甚至是什么我不说了但是当你看到以色列人的这些信仰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这些神的子民 在历史之中的见证的时候，你也许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点惭愧哈。他们是以生死来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不会因为这个信仰带给他们的苦难就说我就不要神了，我就放弃信仰。他们活着是以色列人，他们死了也要紧紧地抓住神。他们这种紧紧抓住神的这种精神真的是在各个民族之中真的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神对这样的一群子民，他的恩赐和选召也是没有后悔的。神在这个以赛亚书49章的16到18节说，他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必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的众子从怀中抱来，将你们的众女从肩上扛来。英国著名的布道家斯布珍牧师，他在1864年的时候，他的讲解圣经之中关于神要让以色列人回归成国的这些经文的时候，那是1864年，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在以色列国已经从世界上地图上被抹掉了哈，他的儿女已经分散在四面八方，已经超过了1700年之久哈。但是神要让他从死里复活哈，神会为他站出来，会让他重新成国，因为这是神给他的应许。这是斯布珍牧师在1864年的时候他做出的宣告。其实你也知道，在那个时候做这样的宣告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因为当时的很多的基督徒包括甚至是牧者，他们都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们都觉得说这样的经文只能做象征性的解释哈，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复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如果你说以色列会复国，好像有一点点自己打脸的那种感觉哈。但是就在斯布珍牧师做出这样宣告后几十年啊，实际上就是从1897年以色列的第一届的以色列人复国大会，锡安复国大会1897年召开，到1948年正式重新的恢复建国，一共只花了50多年的时间哈。在这样的短短的半个世纪之中，神对他们在五个方面做了非常奇妙的工作和预备哈。神对他们在心理上面的预备，对他们在土地上面的预备，对他们人口方面的预备哈，对他们的语言方面的预备。你如果看了以后，你真会惊叹说，这真的是在人以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哈。甚至是神当时在联合国开大会要决定是否容许以色列建国的投票之中，在两大当时世界的两大敌对阵营之中，这两大敌对阵营按理来说就是你同意我就反对的那种，这才叫敌对阵营哈。结果这两大敌对阵营居然共同的投票赞同以色列人的复国，让他的复国成为了可能，这真的是非常难以想象的事情哈。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我们的神哈，他是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所应许的一切，即便经过了千百年哈，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哈，也必然成就啊。你是不是更加的体会到说什么叫做在人眼中看为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呢？对不对？所以我想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这篇信息哈的目的哈。当我们提到历史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讲以色列的历史而讲历史的。历史其实是一系列的见证，它是见证神在人类的世界之中一个又一个奇妙的作为和带领。而且在某些时刻，我们讲的历史之中，在某些时刻发生的这一个个的事情，这些事情本身不是重点，而这个重点在于透过这所有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有没有更多的认识到神是在历史之中掌权的那位神，对不对？他有什么样的心意，我们应当怎样去跟随他，对不对？ 如果我们在这些对这些历史事件神在他背后的这些工作和带领，会不会有了更多具象化的认识，对不对？对神凡事都能，是不是有了更深刻的领受？对神有慈爱又有严厉管教，会不会有了更清晰的看见，对不对？而且对神他永不改变的这种承诺和谨守他的约定，会不会有了更深入的体会啊？如果我们在这所有的历史的背后，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了这一切以后，对他的爱，对他的信心啊，对他的这个敬畏更加的加增了，那我想那我这篇信息的目的就是达到了。我们知道圣经的应许啊，以色列在末后的时代，它一定会是世界舞台的中心，会是世界局势的焦点。我一直感觉他们的先祖雅各，他那个摔跤的场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意义深远的名场面啊。以色列人身上真的是带着他们先祖雅各的影子，他非常的倔强啊，很坚持，很固执，很喜欢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将来有一天，以色列人会真正的降服在他的救主面前，降服在他的神的面前，不再依靠他自己的力量，不再去依靠外人。只有当他真正转脸向神，降服下来，认识到他所等候的那位救主的时候，才是他们真正得福的时候。我永远都相信神的应许他不会废去，神对他的子民，无论是对以色列还是在座的今天在座的各位，他的恩赐和选召都是没有后悔的。这里面真的是对我们有太多的提醒、教训和鼓励了。时间有限，我没有办法再讲，大家可以下去以后自己再思想。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透过历史我们实在看到说你是那位在历史之中做主宰的那位神。主，你在人的国中掌权，你的应许历经千百年也不会改变，你是信实守约的那位神，从永远到永远你都是那位神。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之中，我们实在看到了你慈爱怜悯的那面，也看到了你公义和管教的那面。但是主，我们最终看到的是主，你是信实守约的那位神，你对以色列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也正如你从今天从天南海北聚集在这里的这个群体，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你选召我们，你带领我们，你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福分，你也是没有后悔的。主，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人真的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众人之中，在历史之中不断的成就，彰显你的荣光，彰显你的荣耀。我们谢谢主，我们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